からでしょ。谢谢大家，请把那个手机调到震动状态或者是关机。谢谢你。我们一起来诵读这段经文。七，
为耶和华在他的圣殿中，全地的人都当在他面前肃静静默。
让我们在心里有一个默祷。就是帮帮我们，满心感谢他的慈爱，他来帮助我们一个安静的心。我们请翻到诗篇的138。我们一起来诵读。七，
我要一心称谢你，诸神面前歌颂你。我要向你的圣殿下拜，为你的慈爱和诚实称赞你的名，因你使你的话显为大，过于你所应许的。我呼求的日子，你就应允我，鼓励我，使我心里有能力。地上的君王都要称谢你，因为听见了你口中的话，他们要歌颂耶和华的作为。因耶和华大有荣耀，耶和华虽高，人看顾低微的人，而却从远处看出骄傲的人。我虽行在患难中，你必将我救活。我的仇敌发怒，你必伸手抵挡他们，你的右手也必救我。耶和华必成全关乎我的事。耶和华，你的慈爱永远长存。求你不要离弃你手所造的。
阿门。那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天父上帝，孩子们感谢你，创造诸天物理万有的耶和华神，在这里这样一个应许的地方，我们来领受你的祝福。这些孩子真的是聚集在这里，为你赐下了生命气息来开口赞美你。
阿门。
为你的救恩，我们来开口的赞美你。
阿门。
为你的公义审判和施恩怜悯，我们也来开口赞美你。
阿门。
天父上帝，祈求阿爸父神不离弃我们。你住在，真的是住在你殿中的变为有福，这是你赐下的一个应许。唯有你的道能够显在我们当中，好像一切的外邦的他们的征兆和他的算计，真是可以归于虚空。愿大山小山，真的是可以挪移，万国的都可以被震动，但是唯有你，你的旨意是永不改变。
阿门。
唯求你来激动我们的心，好叫我们真认识你的道路。真是为着今天的聚集，不管是认识你的，还是不认识你的，还是寻求你的、渴慕你的，都求父神你来看顾，你来保守，把他们交在你的手中。愿颂赞荣耀都归给你，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好，请起立。我们一起来背诵主导。
这里还有一个。
求天下天上的主，愿人都称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
免我们的债，
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
不叫我们遇见试探，
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力、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
愿你旨意
同行在天上，我们日有一日是今日赐给我们，天要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天要人的债，不叫我们一天吃饭，就我们做你兄弟。 我们高声受恩惠，叫我长子和谐，犹如天使常出现，上帝恩典永无穷尽，主的慈爱无边牵，我从小时有主引导，时时刻刻蒙主恩，只求上帝永不离我，才能免得受沉沦。有时路遥，你是更路，出入目的来寻找，请求我来为我舍命，除了积雪真自保，出红儿我立不住，万分之中难报应，慈悲救助恳求助我，是奉上帝听我命，我深知道我心软弱，容易离开我上帝，心将真心献为佛祭，恳求受难莫丢弃。
神。你是生命，你是光，也是灿烂，好风灿烂，我们属于你，永不动摇，直到万代。上帝，孩子们，真的感谢你，真的愿意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因为这一切的荣耀本是你的。但是主啊，我们真的是常常来夺取你的荣耀，我们常常来占据你的荣耀。主啊，愿这地上所有的荣耀真的都归给你，归给那在宝座上的羔羊，那为我们死而复活的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主啊，这个世界不在你的光中就没有任何的荣耀可言。说孩子们，不在你宝血的覆盖当中也没有任何的荣耀可言。说我们唯愿你自己的荣耀光照我们，你自己的荣耀真的照亮这一个黑暗的世界，叫孩子们常常的知道，一天一秒钟不在你宝血的遮盖之下，说我们就在黑暗当中，我们没有光，我们自以为有荣耀，但是我们死在罪孽过犯当中，说我们与这个世界一起的沉沦。说我们谢谢你宝贝的血，真的每一天都是那么真实的来遮盖我们，在我们向你举手来敬拜的时候，说求你再一次的洁净我们，带我们守洁清心的来到你的面前，来登你耶和华我们神的圣山。愿你的荣耀充满这地，愿你的荣耀充满我们要西街一号六楼这一个地方，也充满站立在你面前的每一个人心中的意念心思。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十架上我救主生命，靠主十架我罪的洗净，主我重担安慰我伤心，荣耀归主你，荣耀归主你，荣耀归主你，主宝贝血将我罪洗净，荣耀归主你，我心靠主脱离罪圈死，有主是他住在我心内，如此蒙恩我实在不配，荣耀归主你，荣耀归主你。 grace is in. Now you pray to me.
办理大功不能下去，焉能提供去见你们呢？打发人来见我，我都如此回答他们。看吧，第五次打发人来见我，手里拿着未封的信，信里写着说，外邦人中有风声。加斯木也说，你说犹太人谋反，就做城墙，你要做他们的王。犹太先知在耶路撒冷指着你宣讲说，在犹大有王，现在这话必传与王之，所以请你来与我们彼此商议。我就差遣人去劝他说，你所说的这事一概没有，是你心里捏造的。他们都要使我们惧怕，意思说他们的手臂软弱，以致工作不能成就。神啊，求你坚固我的手。我到了米西大姐的孙子蒂玛雅的儿子斯玛雅家里，就是他闭门不出。他说，我们不如在神的殿里会面，将闭门斩首，因为他们要来杀你，就是夜里要杀你。我说，像我这样的人岂样逃跑呢？像我这样的人岂能进入殿里保全生命呢？我不进去。我看明神没有太见他，是他自己说这话攻击我，是波比亚和参巴拉回埋了他，会埋他的缘故是要叫我惧怕，依从他犯罪，他们朝传扬恶言诽谤我。我的神啊，波比亚、参巴拉、女先知摩底和其余的先知要叫我害怕，求你纪念他们所行的这些事。约二十五日城墙修完了，共修了五十二天，我们一切仇敌四围的外邦人听见他们惧怕，愁眉不展， 因为听见听说成神是出乎我们的神。在那些日子，犹大的贵胄屡次寄信与多比亚，多比亚也来信与他们。在犹大有许多人与多比亚结盟，因他是玛拉的儿子，是加尼的女婿，并且他的儿子约翰娶了儿子米苏兰的女儿为妻。他们曾在我面前说多比亚的善行，也将我的话传与他。多比亚又常寄信来，要叫我去他。
现在我们正道的是王弟兄，他的题目是神啊，求你坚固，愿神祝福自己的话语，也祝福每个到来的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们，主日平安。前面第一排还有一个位置，如果有外面的弟兄姊妹啊，前面有一个的空位啊，我离开这两个啊，我们一起有一个祷告。天父上帝，孩子们，感谢你，谢谢你赐给我们圣经你自己的话语，谢谢你赐给我们尼希米记这一卷伟大的书，是吧？叫我们看见以色列人被掳归回之后，他们重建圣殿，他们重修城墙，我们看见你的国度在这个地上扩展，耶稣基督的国度在这个地上真的永无止境。所以我们谢谢你将我们领到今天这样的一个世代，是吧？这个世代真的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都跟尼希米的时代不一样，但是这个时代人心里面的罪，我们所面临的征战，我们内心里面的软弱，是吧？跟那个时代真的是完全的一样。所以求主真的是借着这一卷的书信，你给我们亲自有安慰，你给我们有光照，你给我们每一天有行走的力量，你给我们看见你自己的国度，你在中国的教会也必有那复兴的一天，是吧？这复兴真的是要从每一天教会的讲台上面开始，这复兴要从每一个站在你面前的儿女生命的一个更新倒转开始，是吧？从每一间你在中国的地方教会的建造开始。所以我们感谢你，求你自己来成全你自己的功，求你能够坚固我们，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在这个前不久512一年的时候，很多的教会，尤其是四川的教会，还有这些机构参与赈灾的机构，都在回顾，都在反思，都在纪念512地震之后这一年基督徒所讲的。那我曾经有一篇的文章，其中提到一句话，我说2008年是中国家庭教会最有钱的一年啊，这是一个事实，不见得是我们最有信心的一年，不见得是我们呢做出最美好见证的一年，但是真的是最有钱的一年啊。因为在这一年我们自己的奉献也多，来自海外全世界的奉献也多，甚至我们具体到四川的教会、成都的教会，我们也可以这样讲，是成都的教会历史上最有钱的一年。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就是看见两点。第一点，我们看见教会的复兴好像是不是要来到了。因为有一次有一个牧师跟我讲一句话，他说教会是要用金钱来推动的啊。我说怎么这个话听上去这么不属灵呢教会是用金钱来推动的吗？是啊，但是金钱从哪里来呢？金钱从每一个信徒他自己生有多少的生命就有多少的奉献。然后从这个角度你可以讲，教会就是用金钱来推动的，教会是用基督徒的奉献来推动的，没有钱教会怎么推动呢？但是没有生命，没有一个奉献的心智，没有在这个地上来做工，又怎么可能有钱呢？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讲，有了钱也不见得是好事情，有了钱我们看见复兴，我们看见公开化，我们看见教会的影响力，我们也看见呢大的征战和大的试探也会来到。所以在中世纪的时候呢，曾经有一个传说，说这个阿奎那哈，说这个托马斯阿奎那，中世纪的这个伟大的神学家，那说有一次呢，这个教皇就带着阿奎那去看这个 梵蒂冈这个他们的这个叫什么教会的金库里面啊，就去看那个教会的那个奉献库里面有多少的东西啊，然后呢，哇，就因为很多呢，因为你看梵蒂冈的那个圣彼得大教堂修的多么的豪华，然后那个教皇的头上的那个金冠都是三重的冠冕啊，上面贴的那个珠子比那个英国女王上面贴的珠子还要多，然后那个教皇就很这个得意的啊，对那个阿奎拉说，你看教会一贫如洗的日子，教会边缘化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然后阿奎那呢就说，他就对教皇说一句话，是的，但是我们奉主的名叫那个瞎眼的看见，叫那个缺腿的行走，奉主的名来倒转人的生命的时代也一去不复返。我们中国的教会今天看见复兴的指望，但是也看见世俗化的试探，看见我们的软弱，我们是不是同时会迎来这两个时代呢？我们真的在神的面前来祷告，在神的面前来求他怜悯我们，随着教会的扩展，是不是神的灵也远离了他的教会，我们的心思意念也远离了那一个宝座上的神，我们开始迎合这个时代，我们的福音开始变得廉价，我们传福音跟传销失去了本质上的差别，我们迎合这个时代的成功的神学，我们告诉你来信耶稣，信耶稣就有永生，这个话没有错，但是只讲这一句话就有错。我们告诉你来信耶稣，祷告祷告之后会定会得医治，这常常会这样子，但是只这样子讲就有错。我们看见真的是我们不再边缘化了，但我们现在还边缘化，我们慢慢的走在一个不再边缘化的历程当中了。这个历程当中，真的弟兄姊妹，愿我们心里面有一个警醒，这个试探不比60年代70年代那些为主坐牢，那些在那个身体的一个逼迫当中来持守信仰的那些中国家庭教会的圣徒们，不比他们所受的试探更小。我们是受的糖衣炮弹的试探，我们受的是我们的心，面对这个世界的时候，每一天我发现，每天看广告的时候就发现那个试探好大啊，心里就想初代教会的人，宗教改革时代的圣徒，甚至五六十年代的他们没有一天到晚有那么多广告，没有一天到晚都看见那么多的真的是挑动那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的东西，所以你知道这个试探有多么的大。我们知道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前面内忧外患都经历了，然后呢看见对于以色列人要修城墙这一件事情，来自世界，来自内部，在第六章里面看见是内，这个前面是内忧和外患，现在叫呢内外勾结你在这一章里面看见敌人从近处来也从远处来，从城外来也从城内来，从外面的外邦人那里来，也从以色列人当中来，甚至从祭司和先知当中来，白热化了，征战进入到一个白热化。所以在这一章里面我们看见有四重的一个征战一个试探，一个是谋杀谋害。首先你看见这个参巴拉，我们经过这一两个月已经很熟悉他了常常你知道说在基督教的历史上，除了耶稣基督以外最有名的是谁呢？就是本丢比拉多，使徒行传里面就他的名字所以我们在那个以西米基，我们现在已经很熟悉这个参巴拉多比亚。这个参巴拉他设计了一个呢这个时候已经进入到一个白热化，甚至是有一点戏剧性了。他们写信来约这个尼西米呢，要到那个中间，就他们耶路撒冷离那个撒玛利亚中间的那个平原上的一个小村庄里面，到那里去 哇，你这个时候你这个展开你自己在从前什么电影小说里面的那些联想了，哇，在那里面有伏兵哇，要来引这个尼西亚去，说他们却想害我，而且一次不甘心，两次、三次、四次，居然连来了四封信，来约这个尼西米到那个地方去会谈，要施行一个呢谋害的计划，是第一重的。第二一重呢，一次都失败了，因为尼西米不上当。尼西米看穿了，说我现在办理大功不能去，我焉能停工下去见你们呢，四次打发我来，我四次这样子拒绝他们，然后他们第五次来，第五次很有意思啊，你看见第五次来的时候拿着未封的信，未封的信就是公开信，未封的信的意思就是专门要让其他人看见，因为这封信里面呢有谣言，这封信里面呢有诬陷，所以第二一重的来了，就是想杀你杀不了，就用呢软刀子来杀你，就是要用呢谣言，要诬陷你，说啊，我们听说你跟犹大人要谋反，你们修建城墙，你干嘛要修城墙？因为你要做他们的王，这个是呢诬陷。然后接下来说，我们还听说你派先知在耶路撒冷城里面对着你宣讲说啊，在犹大有王，就好像那个什么陈胜吴广对吧？陈胜吴广派人在那个鱼肚子里面，我写一个什么？有人记得吗？是写的什么？圣望对吧？你啊，陈胜要做望，所以你也是派了一个先知到耶路撒冷里面，可能也是编了一句什么话？你要做王，你要做王啊？是不是？是不是也是塞在一个鱼肚子里面，或者是怎么样啊？那么这个呢，叫做造谣。所以他们在这封信里面呢，有一个呢是诛心啊，你在干什么？你就是想做王，你就是想谋反，你的心思动机是这个样子，这个是在诛心啊，造谣污蔑你的动机，然后呢，这是诬陷，再一个呢就直接造谣，说你派了先知在城里面散布你要圣望啊，要去宣布这样的东西。所以你看见这一个的征战到了如此的白热化的啊，甚至近身肉搏的这样子的一个处境。很有意思的是什么呢？那很有意思的是说，在这里多比亚其实我们说了，他其实是撒玛利亚人啊，他本质上也是犹太人，他在名义上呢也是敬拜那一位耶和华神的。这里对尼西米的这一个诬陷呢，是一个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是一个政治性的指控，是你犯了颠覆国家政权罪啊。他的指控很明显就是政治性的指控，你们要干什么？你要颠覆波斯帝国，你要自立为王。你会看见很有意思，耶稣基督上十字架也是政治性的指控。你会发现很有意思，从旧约到新约，这些先知们，这些以色列的伟人们，包括直到耶稣基督，他们所面临的指控往往都是政治性的指控。这样我们的信仰跟政治难道这是有关系吗？我会看见一件事情啊，就是神的国度是一个属灵的国度，但是这个属灵的国度呢又在地上来扩展。如果地上属于地上的国度，天上属于天上的国度，就分得比较清楚了。但是耶稣基督来是要把那个天上的国度带到人间来，但是他带来的方式不是用刀剑，而是他真的是要在地上来扩展他属灵的国度。当一个属灵的国度要在地上来扩展的时候，就面临了政治，就是那一个世俗的地上的国度的压迫和他的怀疑和他的警戒，和他的污蔑，和他的干预。所以你会看见很有意思，为什么佛教跟政治都没有什么关系呢？因为佛教根本放弃这个世界，放弃这个世界，放弃这个世界就跟君王没有关系了，就跟世俗的国度没有关系了。但是实际上也不是没有关系，放弃的意思就是接受跟顺服， 所以以前我们提到中国的每一座有名的庙子的门口都是皇上题的词，对不对？你去看哪一座庙子的门口，或者它里面大雄宝殿或者怎么样，没有当时的当政者给他题的词呢？他放弃这个世界，但是他也顺服那一个世俗的那个权柄，他没有办法活出一个他自己的国度来，是我们不一样啊。在那个北洋军阀的时候，当时那个大总统曹锟啊，当时就送这个叫燕京神学院赵子成啊，赵子成是啊，也当时燕京神学院的院长。当时呢，这个曹锟做了大总统之后呢，就啊，就像今天我们的领导人都喜欢题字一样啊，他就写了一个匾啊，送给他们那个神学院。送过了之后呢，那赵院长就说看了一下，说哎很好，来放在仓库里面去。啊、然后其他的那信徒就说哎怎么不挂出来呢？啊，赵院长说干嘛要挂他的东西？我们是唯独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元首。所以这也是我们今天家庭教会所持守的一个原则。所以我们去年我们说在那个奥运的时候，我们看见那个三字印的那个奥运版的圣经，翻开之后就是丁光训的题词啊，我说不能够接受这一点啊，翻开之后不是耶稣基督的话，翻开之后是丁光训的题词啊。所以就像我们哪天以后教会这个公开化了，我们成都市的市长啊，给我们写一句话说他也写圣经，神爱世人啊，或者怎么样，或者怎么祝福啊，成都市市长写一个来啊，送给我们这个教会里面，我们看一下，觉得很好啊，挂在卫生间外面吧，啊，对不对？我们不会挂在会堂里面的。所以是你会看见说，为什么我们的信仰老是跟政治会有关系啊？不是用政治的方法。但是这个属灵的国度需要在地上扩展，扩展的意思就是要地上的君王承认一件事情，就是承认呢，人是有灵魂的，人的灵魂属于一个灵魂的国度，那个国度与他的刀剑的国度不一样，那一个国度的事情不应该由那个刀剑的国度来管理。老实说，这个叫不叫颠覆国家政权呢？我们没有去颠覆国家政权，但是有点颠覆他的想法，是有颠覆性啊。基督的信仰有神，对于无神的世界来讲就是有颠覆性，对不对？基督的国度对于这个地上的国度来讲，在你的观念世界观里面就有颠覆性。你为什么他们一直都会受到这种政治性的指控，而一旦指控他们都会往政治上的指控去，比如说你们基督教就是帝国主义的走狗，他一定要把它上升到呢那个政治性的那个民主国家那个世俗国度的那个里面去，才能够来打击你。你们就是我这个叫文化侵略，你们就是这个啊帝国主义的这个先遣部队，你们就是和平演变的那个什么第五纵队啊。所以你会看见说，从旧约的时代是这个样子，耶稣基督上十字架是这个样子，1900年。义和团运动是这个样子，到三字运动的时候是这个样子，到今天你还是会看见，还是会是这个样子。这一个世界，这一个甚至地上的执政掌权者，当他不能够接受说我不是天下最大的，不是宇宙当中最大的，我要承认有一个领域就是人的灵魂跟思想的领域，那一个关乎永恒的事情，关乎灵魂的事情，是我不应该管的。当地上的政权一天不能够接受这个观念之前，他一天都会把教会，把我们的信仰当作是政治性的。当他接受了这一点之后，他就不会这样看了，我们也不会这样子看，我们就会看见说政教分离，就是说我们就看见说哦，原来政治跟信仰可以很清楚的有他们各自的一个范围跟边界。但是就是说当地上的国度不承认有这个边界的时候，信仰就是政治性的。你关在家里面信没有政治性，在这里聚会就有政治性，在外面讲话就有政治性，在街上发传福音单张就有政治性，在那个公开的领域当中来表达你的信仰就有政治性，到那个学校无神论的学校里面去向学生传福音就有政治性，因为他们认为这些都破坏那个和谐社会。 他们就认为这个破坏那个他的统治秩序。所以你会看见这一个的征战自古以来就有，到今天也是一样的。你会好，接下来到十到十三节的时候啊，你就看见更加危险的，就是以色列人当中也开始出现对尼西米的这样子的指责、构陷、诬陷跟这个迫害了。尼西米去见他，没有经文没有告诉我们他是谁啊，就他是做什么的，就是示玛雅。但是我们从后面的经文里面可以判断呢，他大概是一个祭司。为什么呢？因为他邀请尼西米呢在圣殿当中去见面，哦，说外面有人要来杀你，你赶紧和我到圣殿里面去，关起门来，在圣殿里面耶和华神会保护你。所以因为只有祭司是可以进入那个圣殿里面的，所以我们判断呢这个示玛雅是一个祭司啊，这就更厉害了。祭司啊，祭司跑出来试探尼西米，陷害尼西米。他怎么陷害呢？就是你怕吗？你怕这个世界吗？你怕这个世界怕到啊，比怕耶和华神还怕吗？如果怕，你赶紧来，赶紧来，跟我一起躲到圣殿里面去。因为这里面有一个因素是什么？尼西米不是祭司，尼西米不能够进入圣殿。所以在这里看见蛮有意思的，就是你会看见在整个旧约当中，一直政教之间就分开的，君王跟祭司一直是分开的。在那个以色列人当中，人可以分成两种人，大概来讲，不是分成呢省长跟乞丐，这个是一种人，但是是分成呢祭司跟百姓。省长是大百姓啊，乞丐是小百姓，但是都是百姓，因为神唯独把利未人拣选出来，分别他们为圣，成为祭司，来成为百姓那一个悖逆的百姓跟耶和华神之间的一个桥梁。但是他们不是真正的桥梁，他们乃是预表着耶稣基督那一位真正的大祭司啊。所以以色列民分成两种，一种是祭司，一种不是祭司，而不是说一种是王，一种是省长，一种不是省长。所以他不是按照官本位来分的，他是按照在上帝面前的那个被分别为圣的那个位分来分的。所以你是你自己很清楚的知道自己什么呢？知道自己不能够进入圣殿。但是在这个地方，这一个祭司就用这个来试探他，你跟我你外面有人要杀你，你赶快跟我到圣殿里面来。意思就是说，你虽然知道你不能够进入圣殿，但是你心中的恐惧害怕是否怕到一个地步，怕到比怕神还怕。所以为什么我们常常说真正的一个基督徒啊，这个苏格兰长老会的这个诺克斯啊，我们说他是这个人，他敬畏上帝到一个地步，以至于他不怕任何人。就是说我们除了神以外一无所惧，我们除了怕那一位神。为什么要怕他呢？因为他是圣洁公义的，我们怕违反他的律法，怕不遵循他的道路，怕这件事情胜过怕所有的事情，甚至为了怕这一件事情，我们其他所有的事情都不怕。这是我们基督徒的一个生命。但是反过来，他试探尼西米说，你是不是怕外面，你看外面啊，风声鹤唳啊，你看外面已经哇，你已经小命不保了，你是不是心中因为畏惧到一个地步，你就不遵守耶和华的律法。我们常常是这个样子，弟兄姊妹，我常常真的是我自己也好，还是我观察也好，我常常发现我们所受的很多的苦，就像我们唱一句的那个诗歌说，多少冤痛苦冤枉受，只因为到耶稣的座前来求。我们常常所受的很多的痛苦是因着我们的惧怕得来的。你越害怕神的时候，你知道吗，你越软弱的时候，其实是最需要神的时候。 但是我们人是这么的可怜，我们常常最软弱的时候呢，就是最不想到神面前去的时候。你如果一个人他很久没有看见他来教会了，是什么原因？哦，他最近信心很刚强，所以他最近都不来教会了。你不会看见这样，你一定是看见哦，他最近很软弱，所以他不来教会了。所以你看见我们真的很可怜，我们最需要的时候，我们最不到神的面前来，我们最对这个世界畏惧的时候，我们怕失业，我们怕离婚，我们怕跟老婆吵架，我们怕跟领导吵架，我们怕怕疾病，我们怕一切的东西，以至于我们不愿意来亲近神。因为你怕这些，因为你畏惧这些，因为你软弱，你更应该到神的面前来。但是我们却相反，你这一个祭司这样子来试探你，是你真的就试探到他的心窝子里面去了。因为我们人的本性就是这样子，一旦你怕的时候，你就不会遵循神的旨意。不是说一旦我软弱，一旦我怕的时候，我赶紧到上帝那里去，像一个小孩子到他的父母那里去一样，我不管，我哇哇大哭，我把我一切的重担都卸下来，我把我求主的怜悯跟恩惠，很可贵。他在这里回答，他说了两句话很有意思。他说，像我这样的人啊，像我这样的人岂要逃跑呢？接下来，像我这样的人岂可进入圣殿求安全呢？这两个像我这样的人呢，他的意思是不一样的啊。一个像我这样的人的意思是说，像我这样的人什么人呢？就是神的子民，蒙召做他仆人的人，岂可逃跑呢？我们常常老是说，当我自己在服事当中有软弱的时候，常常就是也会这样子。你有软弱的时候，你就想逃跑，逃跑，你就轻忽你手上你所蒙的召，你就轻忽你的职分。当你真的受到委屈的时候啊，不被理解的时候啊，进入到服事当中的软弱的时候，在那个以西结书的第34章里面啊，先知以西结在那里责备那些离弃自己圣职的牧人，说我耶和华的牧人，他们不牧养我的羊，他们跑掉，任我的羊在那个山岗上流浪，他们只牧养自己，不牧养我的羊。你会看到，无论是你在教会里是同工，或者是你在教会里参与哪怕一个很小很小的一个服事开始，当我们软弱的时候，我们真的就会逃跑，我们会从神的面前逃跑，然后我们也会从弟兄姊妹那里逃跑，我们会从我们领受的那个职分上面逃跑。所以这一个的试探对着尼西米，尼西米说，我岂可逃跑呢？像我这样的人岂可逃跑呢？我这样的人没有什么了不起，但是我这样的人是蒙召的人，我这样的人是神的仆人，我是领受了使命的人，我岂可逃跑呢？天塌下来我都不能够逃跑。所以你对我们常常讲到说当一些弟兄姊妹，我们看见他在教会里真的是信主之后很追求很热心，在一个服事，他常常要提醒自己的就是说，我的服事是一个出自于热心的一个服事，还是真的开始寻求神对我的一个呼召？我是知道在神那起领有一个职分，乃是蒙召来服侍他。这个差别在哪里？差别就在于你凭着热心来服侍呢，你的热心一定有呢软弱的时候，你的热心一定有要降温的时候，在那个时候呢，你就不再服侍，你会觉得我不服侍呢，也没有任何人可以要求我服侍，因为我本来就好像学雷锋的一样在服侍。所以当你在教会里面，比如说你今天来服侍，你来扫地哦，你参加某一个小组的服侍，你有没有一种学雷锋的感觉？如果你有一种学雷锋的感觉呢，你将来一定会经历破碎跟失败。因为做基督徒蒙召服侍不是在学雷锋，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认为为什么当金光训说雷锋也可以进天堂，我们不承认啊。学雷锋是不能够进天堂的，只有效法基督蒙召来服侍他跟随他的人才能够进天堂。为什么？就是因为你如果是学雷锋，你有一天会学不下去啊！你如果学雷锋，你的里面一定有骄傲，你对于那些没有和你一样学雷锋的弟兄姊妹，你就慢慢看不惯，为什么每次都是我扫地 为什么他们都不学雷锋啊？你就会慢慢里面有苦读，你服侍多的人就会有多的苦读啊。所以你不，你若是觉得自己在学雷锋，你的热火热会降低。你今天火热的时候，你可能今天二十四小时都在教会里面服侍，哇，很感谢主。但是明天不想服侍的时候呢，你不觉得你要对任何事情和任何人、教会乃至在神的宝座面前交账？你觉得你想服侍的时候就服侍，你不想服侍的时候就不服侍。你是一个学雷锋，因为学雷锋就是这样，想学的时候就学，不想学的时候就不学。因为没有人要求我这个时候一定要学，因为我是在学雷锋嘛。那当然是心情好的时候再学了，当然是有时间的时候再学了。所以当你蒙召来做服侍的时候，你就知道你是一个忠心的仆人。什么是忠心的仆人呢？就是忠于自己所蒙的那一份召，忠于自己在神面前的那一个职分。如果你不清楚自己的职分，你就是有热心但是没有忠心的服侍。有热心没有忠心的服侍，一定有一天会走开，一定的。你遇到像你是你遇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你就说不出来这句话，说像我这样的人岂可逃跑呢？你就说不出这句话，因为你会问像我这样的我是什么人啊？你就不知道你是谁，不知道你是谁的时候，你说不出这句话，像我这样的人岂可逃跑呢？你就一定会逃跑，你就一定因着软弱离弃你的职分，离弃你的服侍，离弃你要服侍的弟兄姊妹。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说，尼西米不是凭着他的热心在修建耶路撒冷，他是很清楚的知道神带领他，神呼召他在这里侍奉，所以他知道我不能走。就像我们常常以前看那个电影，对吧？以前那些革命片，你会看见旧约当圣经当中也常常用军队、用军人来比喻我们呢、啊。为什么要用军人来比喻我们呢？就是因为军人呢、啊、都很清楚自己的职分的，军人都知道要顺服，军人都知道要什么呢？要站好最后一班岗，军人都知道说人在阵地在。每一个基督徒，当他蒙召的时候，他都一样是说这个话：人在阵地在。所以当初代教会的时候，为什么我们看重那个职分？不是因着呢教会当中有职分的人跟没有职分的人在上帝面前他的地位是一样的，但是他所蒙的召不一样，你知道自己是谁。所以在初代教会的时候，当那个罗马的逼迫来了，那个时候的逼迫真的不是我们所能够想象的啊，什么丢到斗兽场去喂狮子啊啊，不是我们能够想象的。所以我常常在主的面前求主怜悯我们，我说主啊，我们都是真的是都是属于半成品，我们都属于这个在你创造的里面都是属于三等品以外的，所以才放在了2000年以后来信主啊。所以那个最优秀的都放在初代教会了啊，最然后差一点的都放在改教时期了啊。我们这些离主来再来最近的这些基督徒，然后是说没有任何可夸的，没有任何可夸的。所以在那个时代啊，你不要说哼，你看他们那些就跑了，好，你真的看见是说可能你那个时候跑得更快啊。所以在那个时候，很多在那个逼迫当中，你真的会看见很多逼迫大背道，就像旧约当中以色列的先知一次又一次的警告，还有甚至咒诅以色列人，就是他们一次一次的出现那种全国性的大背叛、大背道。在初代教会的时候，那可能教会跑完了，那个时候我们怎么说那个教会还在那里呢？那就是那个主教还没有跑。所以为什么主教制在那个初代教会之后慢慢发展起来，当然发展到那个中世纪天主教会的时候呢，就主教制就已经偏离圣经了，他的权柄就过高了。但是在最起初的时候，就是那个领受职分的圣经宗教监督，我们叫牧师或者长老，他们领受自己的职分跑完了，他们还在，他们在教会就在。所以我们教会的治理章程里面，以后大家会看到治理章程里面讲到教会的解散。教会在什么时候解散呢？第一，秋雨制服教会是神所呼召的，直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解散。所以我们是永恒的，直到耶稣基督再来，这是第一。但是第二，当这个教会出现大背道的时候，当面临这个外在的一个逼迫，死守本教会的 牧师长老执事和会众不足三人的时候，这个教会宣布解散，没有人在那里持守那一个信仰了，那个时候这个教会就不复存在了。那个时候我们的教会章里面说，所有的教产奉献给持守与本教会持守相同信仰的另一间改革宗的教会，如果这个地上连一间改革宗教会都找不到了，就奉献给任何一间持守使徒信经的福音派的教会。我们不是说没有信心认为将来一定会出现这样的事情，但是旧约里面也告诉我们，在末世将有什么大逼迫，当耶稣基督再来之前将有大灾难。所以秋雨之福教会在主耶稣基督再来之前，也许在我们这一代，也许不在我们这一代，也许在500年以后会经历大逼迫，会经历大被盗，一定会的。我们就是在这个征战当中，但是当你知道神，你知道我像我这样的人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是蒙受了神的一个呼召站在这个地方的人，你就一直站在这里，像尼西米一样说，我岂像我这样的人岂可逃跑。然后接下来他又说，像我这样的人岂可进入圣殿去保全呢？这一个像我这样，第二一个像我这样的人是说，像我这样卑微的人，像我这样这里没有被神分别为圣出来做祭司的人，怎么敢进入圣殿呢？清楚自己的呼召是什么，第二呢，也清楚自己的呼召不是什么。当你清楚自己呼召是什么了，你就知道你不是什么了，你就知道你是谁了。所以他在这个地方做出一个的两个的拒绝，一个是拒绝逃跑，因为我身上有职分；第二，拒绝进入圣殿，因为我身上没有那个职分，我不敢进入圣殿，只有祭司可以进入圣殿。对于尼西米来讲，这两个，第一个拒绝是他的一个信心，第二一个的拒绝真的也是他更大的一个信心。因为刚才我们讲到说，好像那个政治性的那个指控哈，你会看到魔鬼撒旦在这个地上最大的一个试探，就是关乎政教关系的。为什么我们不认同三自的？就在这个地方，我们在中国的这一个现实的环境下，坚持耶稣基督是教会唯一的元首，坚持属灵国度里面的任何事情。包括我们教会的讲台是用这种款式的讲台，还是用那种款式的讲台，都跟宗教局没有任何关系，都跟国务院没有任何关系。属灵国度里面的任何一件事情，当然我们这个地方如果消防条件不好，这个跟政府有关系啊，因为那个属于呢世俗国度权力范围内的事情，但是属灵国度里面的事情是与世俗权力无关的。只有这个我们才能够持守，我们才知道你是谁，才能够在神的面前持守你那一个心腹的地位，才能够预备自己等待耶稣基督的再来。所以撒旦在这个地上最大的一个试探是关乎政教关系的，最大的试探就是政教合一，最大的试探就是让君王同时想去做祭司，让祭司同时想去做君王，这就是这个地上最大的试探。这也是2000年教会史上，你可以看到人类史上，你可以看到最大的苦难都来自于这个。我们古代的皇帝，他当了皇帝之后还不过瘾，他还要到泰山去封禅，他还要去祭孔，他还要去那个皇帝陵进行国家公祭。为什么？因为他不仅想做君王，而且想做祭司。他不仅想治理身体，而且想辖治灵魂。可见这一个的征战贯穿着整个人类历史，这是撒旦在这个地上最大的一个作为。我们所以在那个清教徒的时代，就是威斯敏斯特会议的时候，威斯敏斯特的会议那个时候，那些清教徒的那些牧师长老，一些神学家，他们在一起开那个会议，然后当时的英国的国会，其实英国国会里面坐满的也是清教徒，而且很多的人也是牧师，很多的人也是神学家，就是说论这个对神的真道的了解坐在当时的英国国会里的那些人不见得就 就比你们更不了解啊，因为他们其实也都是很虔诚的基督徒，但是神给他们的职分是国会，对不对？所以国会那个时候呢，就来干预啊，常常来干预威斯敏斯特会议的讨论啊。像我们今天学习到威斯敏斯特的信条或者小教义问答啊，谈到比如教会治理或者怎么怎么样的时候，国会就来讨论。当时呢，威斯敏斯特会议里面的一个委员啊，他就到英国的下议院去啊，面对那个英国国会的议员们的这些这些指责啊，或者他们的意见，他当时就说了一句话，他说：“你们这些贪得无厌的人。”你们拥有了刀剑的力量还不够，还妄想同时拥有天国的钥匙。他就这样子站在英国的下议院里面，指责那些基督徒，那些像尼西米一样已经当了王的基督徒还不过瘾，还想同时做祭司。在那个我们看到一处的经文，就是历代之下的26章，我们请大家翻到历代之下26章16-21节。我为大家来读，这里讲到这个乌西亚王，他比那个尼西米的地位更，尼西米只是神在这里兴起的一个以色列人当中的一个行政的领袖，治理的一个领袖，还有同时是波斯帝国的省长，但是他并不是以色列当中的王啊，乌西亚是王。好，第44节说，这个乌西亚王他既强盛，就心高气傲，以致行事邪僻，干犯耶和华他的神，进耶和华的殿，要在香坛上烧香。他非要进来烧香不可，因为他觉得他是王，你们是子民啊，你们那些祭司都是我的子民，我的子民可以到神的面前去烧香，我这个当王的都不能够到神的面前去烧香。 他不服，他一定要去。所以祭司亚撒利亚率领耶和华勇敢的祭司80人，有80个勇敢的祭司堵在他的面前不要他进去，跟随他进去，他们就阻拦乌西亚王，对他说：乌西亚呀，给耶和华烧香不是你的事，是亚伦子孙承接圣职祭司的事，你出圣殿吧，因为你犯了罪，你行这事，耶和华神必不使你得荣耀。这些祭司了不起，他们敢于持守呢那个正道。我们在50年代三次运动的时候，看见王明道，看见尼托森，看见袁向成这些牧师，他们在那个还不是乌西亚王，乌西亚王也是相信耶和华神的王。我们的政府不是相信神的政府，但是我们看见家庭教会的这些前辈们，他们就像这里面说，率领着勇敢的祭司80人站在他的面前说：乌西亚王，烧香不是你的事。你知道说这个话需要多大的勇气，在中国的历史上谁敢说这样子的话啊？哪一个皇上想要去祭孔呢，要去怎么样呢，有哪一个士大夫敢站在他的面前说这样子的话，说哇，教《论语》不是你的事，谁敢说那样子的话？所以他们真的很勇敢，他们持守自己的那个位分，就像尼西米一样。然后乌西亚就发怒，手拿香炉要烧香。他向祭司发怒的时候，在耶和华殿中香炉旁边众祭司面前，额上忽然发出大麻风。大祭司亚撒利亚和众祭司观看，见他头上发出大麻风，就催他出殿，他自己也急速出去，因为耶和华降灾于他。哦，这个祭司，这一个祭司尼玛雅就想尼西米长大麻风，说不定呢，神给他的惩罚更大，所以他引诱尼西米来进入圣殿。所以你看见尼西米面临的试探是很大的。乌西亚王为什么想去殿里面烧香？你会看到在人类的历史上，我们说这撒旦最大的作为，就是凡是拥有了刀剑的，凡是执掌了行政治理权力的人，最大的里面的一个试探跟欲望，就是同时想做祭司。那历史上一大半的灾难跟这个有关系。然后反过来呢也是一样，做了祭司的又想去做王。与天主教的历史上所看见他所犯的很多的罪，一大半跟这个有关。他们执掌了天国的钥匙， 但是他们还妄想呢用刀剑的力量建立起一个呢啊教皇国起来，还想用刀剑的力量呢来治理他这个名下的这些基督徒。所以你会看见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两个试探是这个。对于尼西米来讲，他真的是了不起。一个方面，外邦人诋毁他的动机，你想做什么？你无非就是想做犹太人的王，你无非就是出于你个人的政治野心，你在那里修耶路撒冷的城墙干什么？诋毁他的动机，常常诋毁他的动机。老实说，我自己在这样一个信主的经历里面，常常是也有一些蛮有这些体会的。我在零六年的时候在这个美国，作为一个普通的基督徒，跟布什，跟当时的美国总统布什见面，回来以后这件事情引起很大的争论差不多就是尼西米面临的这种指责，你想做什么你基本上就是政治野心，你基本上就是政治性的，你基本上就是跟尼西米在这里外邦人跟他讲的一样。我们去年教会在诉讼的时候，我们也听到这样的很多说法，你们教会在干什么？你们教会在搞政治我来骚扰了你们，你们就出于耶和华的就默然不语就好了你们干嘛要去打官司？打官司就是搞政治我们也常常面对这样子。当属灵的国度在这个地上要去扩展的时候，常常会面临误解，面临指责，面临逼迫，面临各种各样的对你动机的诋毁，还有对你这个包括最近那我跟海内外的很多的牧师跟传道人一起发表了一个关于六四二十周年基督徒的一个告白。在这个告白里面说，这件事情过去二十年了，中国的教会，中国的基督徒从来没有为这件事情来公开的认罪过。我们的软弱，我们回避这件事情，我们把自己关在一个好像看不见这个世界上所发生的苦难，我们活在这个谎言当中，我们活在软弱当中，我们二十年来没有跟那些受逼迫的人在一起，我们不敢表达我们对他们的同情，我们也不敢向着这个执政当权者来表达我们认为这件事情是不对的。如果一个普通的人是这样子，我们说天下的人都是这样子吗？大家都是这样子吗？那一天之后谁敢说真话呢？但是你是基督的教会，你怎么能不说真话呢？所以我们在这些黑夜里面，我们一个方面说这件事情是不对的，但是我们更重要的是说，我们呼吁所有的基督徒，呼吁神在中国的教会为自己这二十年来的软弱、沉默、怯懦来认罪祷告。就像尼西米所说的，我和我的父家都得罪了你，我们活在这个世上，我们没有成为行公义好怜悯的人，我们害怕一些事情，我们就假装这些事情没有发生，假装这些事情跟我的信仰没有关系，用这个然后用一种错误的观念说这个叫做远离政治。杀人哪里是政治？杀人就是犯罪。所以我们今天会看到一个，当教会进入一个新的一个时代之后，我们要重新去看见那个政教之间的一个关系。那个关系就是说，祭司不能够做君王，君王不能够做祭司。我们领有一个职分，就是站在这个国家这个社会当中，以神的道来指出罪恶，以神的恩惠的福音来传扬安慰赦免的信息，来关怀这个地上每一个犯罪的人。我们有责任告诉他神的话语，在这个地上每一个在知道自己犯罪但是却没有盼望的人，我们告诉他福音，告诉他安慰的信息。我们要来在这个社会上承担那个先知的职分，在这个社会上承担那个祭司的职分。我们也在耶稣基督的里面用神的道而不是用世俗的权力来承担那个君王的职分。那个君王的职分就是说，我们实质上我们知道我们的肉身是被有刀剑的政府统治的，我们顺服这样的统治，但是我们却知道在灵魂的层面里面，这个世界是耶稣基督在做王的，而我们在灵魂的国度里面与耶稣基督一道做王，所以我们有份治理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灵魂，我们有责任去安慰 值得安慰的人啊，需要安慰的人啊，需要听到福音的人，我们也有责任去告诉那些还不知道自己的罪的人，用神的话语显出他的罪恶来啊，让这个世界知道中国啊，你要悔改啊，政府你要悔改，老百姓你要悔改，当时站在天安门前杀人的人要悔改，当时站在天安门前被杀的人啊，或者是被逼迫的人、逃亡的人，在那里游行示威的人一样也要悔改啊，只有悔改，我们只有看见这个，我们自己才能够往前走。所以我们不是说简单的把一部分的事情化作叫做政治的，所以我们就不去管它，我们就躲在一个属灵的国度里面来，好像信仰跟这个没关系，那个叫佛教，那个不叫基督教啊。所以但是我们又像尼西米一样清清楚楚的看见自己的职分是什么，知道自己不能逾越的界限是什么，知道我们当为在上掌权者祷告，当为他们的悔改信主来祷告，当为这一个社会真的一个真正的和解、真正的和谐、真正的一种和平、真正的一个复兴来祷告。我自己以前在做知识分子的时候，我常常对政府的指责啊，多过我对他们的怜悯，其实我心里根本对他们没有怜悯，然后我在那里指责，那么我指责的东西可能是对的，比如我说你这个制度不对，他这个制度确实不对，但是我指责的东西是对的，但我自己不对。为什么？因为我没有怀着爱心跟怜悯在讲这件事情，我就不对啊。所以当信主之后，我慢慢的看见这一点，慢慢看见这一点，就是说当你要去批评，无论是你批评任何人哈，他是官员也好，还是老百姓也好，还是你在教会里批评弟兄姊妹也好，当你要批评一个人的时候，你要在真理当中说诚实话，该批评就要批评，该指出来就要指出来，但是你在指出来批评他的时候，你里面一定要有怜悯，你的对他的怜悯和爱达到有多少，你对他的批评就受到多少。如果你看见一个弟兄姊妹，哦，他这件事情做得不对，你心里很不舒服，然后你跑去跟旁边说，跟一个人说，哦，你看那个人简直，他根本不像一个基督徒。如果你听到这样的话，你应该怎么样？你应该告诉他说，弟兄或者姊妹，你如果觉得他有意见，你应该当面的去找他，凭着爱心向他指出来，你就得回你的弟兄。如果你不愿意这样去做，你也不要在我的面前讲。我们每一个人来做这个主缺口的人，那个不把那个试探加到我们的弟兄姊妹里面来的人，如果你说我对他爱不起来，我没有那么大的怜悯，没有那么大的怜悯，你就祷告为自己，你就先不要为他的错来祷告，先为你自己里面没有对他的怜悯来祷告。当你没有对他的怜悯之前，你不要批评他，你对他的怜悯和爱到五分，你就批评他到五分，你对他的爱到八分，你就批评他到八分。所以我们不是不批评政府，但是我们常常问自己的是说，我们常常今天读报纸，读一张晨读商报，你心里对政府的啊，对这个社会的批评就已经很多了。哦，你看怎么样子，这样子啊，哎呀，怎么有这样子的事情啊，哎呀，这个政府怎么出这样啊，哎呀，这些人简直在做什么呢？你读一张晨读商报，读下来之后，心里面的怨恨就比早上起床之前又多了很多。所以如果是那样子的话，你就不要读晨读商报了，你就不要看报纸了。你在看报纸的时候，你心里对这个社会上所发生的事情有怨恨，或者是觉得他们不对，他们确实可能不对，你到神的面前来，求神给你有一颗怜悯的心，在心里面怜悯他们，爱他们，在心里面赦免他们，然后你像施洗约翰一样站出来说，甚至在某一个时候你站出来说，你们这些毒蛇的种类。有的时候基督教会在社会上要发出这样的声音啊，有的时候基督的教会也要在这个社会上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如果基督教会只说前一句不说后一句，那吓死人了，只说后一句不说前一句呢，也不对。我们今天的教会很大的问题就是只说三章十六节，不说其他的话，那是虚假的福音，那是我们里面其实没有真正的对他的爱。人要真正的接受福音，他一定要认罪。当他不认罪的时候，当他不知道自己所做所想的是罪的时候，我们帮助他去认识到这是不对的。
他对着那些在那个社会上那一种悖逆的一种力量，甚至真的很多时候我们知道是一种疏忽撒旦的一种的力量，他就是在这里抵御，他就是将一种完全的悖逆，比如说对人的生命的一种杀害，这样的一种东西在这个社会上存在的时候，我们要发出我们的声音，我们要很清楚的说这是不对的。我们说完之后为他们祷告，我们是教会，所以我们不是说完之后就上街，我们也不是说完之后要拿枪，我们也不是说完之后要怎么样，但是我们说完之后为他们，我们说之前为他们祷告，我们说完之后为他们祷告，我们把自己委身给他们，我们把自己委身给需要听到福音的人，把自己委身给有罪还没有认罪还不知道自己有罪的人。所以尼西米是这个样子啊，所以他克服他自己的这样子的一个对自己职分的一个清楚。所以我们说撒旦最大的试探就是在这个地上要你与至上者同等，与至上者同等的意思就是就做君王又做祭司。所以你看旧约里面跟所有的这些国家的历史都不一样，所有这些国家的历史里面，以前他叫国王也好，叫法老也好，叫皇上也好，他都是拿君王加祭司。只有在以色列的历史上，你清楚的看见三个职分，哪三个职分呢？君王、祭司、先知。在整个圣经的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人同时拥有这三种职分，等待着耶稣基督来。只有他，既是君王，又是祭司，又是先知。所以大卫那么了不起，亚伯拉罕那么了不起，摩西那么了不起。你想摩西那么了不起，为什么还要把他的弟弟立为祭司呢？把自己献祭就好了嘛。所以你在那个历史上你真的看见，因为地上从来没有一个人配得同时管理人的身体和管理人的灵魂，从来没有一个人配得既在上帝的面前代表人，又在人的面前代表神，没有人配得，唯有基督配得。以这三个职分在整个新旧约的历史上是分开的，分开在不同的祭司、君王跟先知的族内里面，直到耶稣基督来将他合一。今天在基督里面有这三重职分，我们今天没有祭司了，就不用再献祭，我们今天也没有先知，因为神要告诉我们的已经告诉我们了。我们今天呢也不是在这个地上，教会不是在这个地上要追求一个呢真实的一个用刀剑的一个国度，所以我们也不是这个地上的君王，但是我们在基督的里面，我们知道他是君王、先知跟祭司，所以我们在他的里面领有这三重的职分。当我们向那些不认识神的人、不承认有罪的人来传讲福音，来传讲神的律法、神的要求、神的圣洁跟公义的时候，我们扮演的是呢，领受的是一个先知的职分。当我们把福音传递给他，向他传福音，为他施洗、牧养他、爱他的时候，我们是在担当那个呢祭司的职分，就是在人跟神之间呢，不是我们在做祭司，不是我们在做中保，是在基督里担当这个祭司的职分。我们在一个神的凭着神的一个话语来治理这地，来行使我们一个文化的使命，不是用刀剑，但是是用我们的付出、我们的爱，是用一个属灵的力量，是用神的话语它本身的力量来治理这地、关怀社会的时候，我们是在尽那个呢在基督里那一根君王的职分。你会看到那么大的一个征战在尼西米的身上，今天也在我们的身上啊，我们常常讲到啊，孟子也讲那句话了，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劳其心志，苦其筋骨。做基督徒也是一样的。有一次一个牧师讲一句话，他说什么叫做神重用的人，上帝重用的人啊，上帝重用的人就是上帝重重的把他压下去以后再使用的人啊，就是必先劳其心志，苦其筋骨。所以你希望被上帝重用吗？如果还没被上帝重重的压过，就还不配被上帝重重的使用。那么看见属灵的征战，基督徒一定要有一个观念，知道我们活在属灵的征战，一定要有属灵征战的意思。今天在我们这个教会聚会有没有属灵的征战？有。 在我们的这个我们看不见的这个灵界有属灵的征战，我们在这个地方传讲神的道，在我们看不见的灵界，一群魔鬼跟一群天使打得难分难解，但是那个具体情况是我们不知道的，知道吗？在你们每个人的头上都有一个天使守护天使，然后都在对着那个冲过来的魔鬼说：“撒旦，你出去吧，我要保护那个玉涛弟兄。”这样的征战是真实的，但是圣经没有告诉我们太多，我们不用在这个方面去想太多。但是我们知道有这个属灵的征战，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眼睛看得见的呢，是知道我们心里面的这个征战。我们在这里听神的话语，我们来敬拜他，然后我们的心思意念在某一秒钟都会被拿走。我忽然想到今天中午到哪去吃饭呢？今天还有件事情没有做呢。你的心思在那个敬拜当中，随时都处在那个属灵的征战当中。空中有属灵的征战，你心中也有属灵的征战，其实是同一个征战啊。但是那个属灵世界里发生的事情我们不太清楚，我们自己能够感受到的是感受到我们里面的那一个情欲，那一个肉身，那一个心思意念里面的动机，那个常常在这个征战当中。这是四面啊，就像有人说呢，没有一件漂亮的衣服是不经过剪刀的。所以你想要漂亮的衣服就一定要剪刀，不用剪刀的那个就叫天衣无缝啊，就是印度人说拿一个布裹起来就好了啊。漂亮的衣服一定是要被剪刀剪的啊，没有一个戒指，金戒指它不经过火来炼啊，没有一枚钻石它不经过打磨，也没有一个基督徒可以不经过征战，不经过试炼，而他的生命当中能够有耶稣基督形象之气，不可能。所以我们真的是有征战，但是在这个征战当中我们有盼望，在这个征战当中我们有软弱。在约伯记的23章第10节里面讲到一句经文说，他试炼我之后，我必如金金。弟兄姊妹们，你真的是也对着你自己讲这句话，他试炼我之后，我必如金金。我们有试炼，每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老是说，做基督徒是什么意思？成为基督徒是什么意思？成为基督徒的意思就是说，你从此在撒旦的黑名单上。每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是在羔羊的生命册上，凡在羔羊生命册上的人，一定在撒旦的黑名单上。那没有信主的呢，在撒旦的户口簿上啊。所以我们是在撒旦的黑名单上，我们一定有征战。所以你常常会感觉到，当一个人他听到福音，他要信主之前，他有一段挣扎的时间，因为魔鬼不甘心在这个人的生命当中失去他的主权。当你在教会里面，你经过一段的时间，你属灵上陷入低谷的时候，你也一样会有很强的一个征战。当你在服事当中你开始软弱的时候，当你在生活当中你遇到很大的一个真的一个是难处的时候，那个时候属灵的征战，如果我们不知道空中的，如果有一个指标的话，那个指标一下子那个都很高啊，那是真实的。但是我们不怕啊，我能不能够不征战呢？神啊，我一受洗就领我回天家。老实说，有的时候我自己有的时候都这么想当你像你心里说，当你逃避自己的职分的时候，就想干脆回天家好了。但是我们在这个地上要征战，征战跟我们与神的关系有关系，也跟我们呢，跟我们的亲人，跟我们的弟兄姊妹有关系。为什么？因为凡是不与自己争的，就与神争。你不想与自己的争吗？不与己争的，就一定与神争。不与老我争的，就一定在教会里与神的儿女争；不与你自己争的，就一定跟你老婆争。一定是的，你不想有征战吗？自己里面没有征战，就一定在外面争。所以家庭里面争的不可开交，教会里面也争，在单位里面也争。所以我们有那个征战，我们与世界争。我们与己争，与老我争，与我们的情欲争，我们就不与神争，我们就不与教会争，我们不与神的儿女争，我们不与我的妻子、我的丈夫、我的儿女争。但是你看见一个真实的事实，凡不与自己争的，一定与你的亲人争。你以为你爱他们吗？这个征战
当然我们都知道我们没有办法真正的爱他们，所以我们常常都跟他们有冲突有矛盾。为什么跟他们有矛盾？为什么跟他们搞不好？为什么跟弟兄姊妹搞不好？为什么跟夫妻之间搞不好？为什么跟子女之间搞不好？因为我们没有跟自己争，所以我们选择了一种比较简单的方式，就是跟我们眼睛看得见的那个人争。所以你会看见我们有征战啊，但是我们不怕。我们看到尼希米的回应，在整个这一章里面跟前面一样，尼希米的第一个的回应就是祷告。第九章里面，神啊，求你坚固我的手，他们要来，他们要叫我软弱，他们看见我软弱，所以我现在也真的是软弱，但是求神来坚固我的手。到十四节的时候，他一个祷告是说，神啊，求你纪念他们这些人所行的事情。我们以前讲了，如果叫神纪念那些事情，那他们就吓死了。所以你会看见在旧约当中呢，常常有这种很特别的祷告。我们今天老师说，圣经里面很多的事情不是你今天可以简单效法的，因为你要在那一个救恩的一个历史上去看到那很多事情的一个特殊性。就像我们上一次说到武汉有一个家庭教会，他们做那个世纪婚礼一样，他们说那个以撒找利百加都没有谈恋爱啊，都是不认识的时候找一个老婆人去讲了就来了。所以我们今天为了是一个神的信心，我们也这样子做，那个不是可以简单效法的啊。那个时代你知道吗，在人类的历史上就有过，在神的，在整个圣经的历史上只有两个人没有谈恋爱就结婚了，一个是亚当啊，一个是以扫。为什么？因为第一，神造亚当的时候是要从他出来一个按照他的形象跟样式所造的人，所以他的婚姻是神直接给他的啊，神不给他他也没有。然后到了亚伯拉罕，神呼召亚伯拉罕出来是要把他从万族当中呼召出来，要从他成为大族。所以接下来以撒应该跟谁结婚？这个地上一看没有人可以跟他结婚，因为神要从亚伯拉罕出来他自己的选民。换言之来讲，亚当是一个人类，从亚伯拉罕这里出来是一个新人类。当然这个新人类是预表，不是从他这里已经是新人类了，是要到基督里成全的时候才是新人类。所以神亲自的为他预备他的妻子啊，从亚伯拉罕的老家他的父家那里面去为他拣选一个妻子。他们之间不认识啊，在人类历史上这两个事情都发生在神的整个救赎计划当中的关键时刻，你知道吗？是不是在整个人的救恩的计划里面，神整个与人立约的那个历史里面，这两个叫做关键时刻。这样的关键时刻在整个人救恩历史上找不出十次难，除了这两次之外，差不多就是基督来，然后基督受难，然后基督复活，就是这几个是，然后五旬节圣灵降临，这几个是神救恩成全之中的关键时刻。所以你不要轻易的效法，你如果你这样子效法，就意味着今天有到关键时刻啊，就好像是说啊，最早有了亚当，后来有了以撒，现在又要从你这里开始一件什么很特别的事情。所以旧约当中的事情不是你可以轻易去效法的。旧约当中很多一些先知，他们祷告的时候，他们咒诅那些人，那些背离神的人，说神你就降灾在他们身上，你就纪念他们所犯的罪，你按着他们说行的来行他们。我们今天可不可以这样祷告啊？我们今天至少不要轻易这么祷告啊，不是可以轻易可以效法的。我们今天是在一个新约的盟约之下，是在耶稣基督恩惠的一个福音之下，为着那些没有信主的人，他一天还没有离开这个世界以前，我们都当他是可以信主的，我们都向他传福音，一直传到他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为止。所以我们啊，当他离开了世界了，他也没有信主了，我们也不用去咒诅他了，那是他的主权在上帝那里必有一个公义而慈爱的结果，不需要我们去担心。所以我们在新约里面我们不这样祷告啊，我们不会去咒诅那些没有相信的人啊。但是在旧约当中的先知，他们常常有很特别的这样子的祷告，你要在整个救恩的历史当中去理解它，不是轻易可以拿来效仿的。那么尼希米的第一个回应就是祷告，开始
这个时候第九节里面的这个神啊，求你坚固我的手，也是在整个尼希米记里面一连串的这个我们称为叫做非见式的祷告，活见式的祷告啊，当中的一个。我们软弱，我们在征战，这些都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没有一个祷告的生活。你有没有在历史当中遇见你的神？你有没有在家里面有一个祷告的生活？如果你家的墙壁可以说话，有一个牧师说，你可不可以呼唤你家里的墙壁出来给你作证，你曾经将你的膝盖跪在地上向神祷告，上帝照了你双膝叫你跪下来，照了你双手叫你合拢，照了你的口叫你赞美，你可不可以呼唤你家里面的墙壁啊窗户啊站出来为你作证？还是说我不敢？你家里面的门可以站出来为你作证，你曾经关上门到密室当中去见你的神。你有没有是这样子的祷告？你有没有这样一个祷告的生活？你没有这样一个祷告的生活，你还是会有征战。你不要以为你没有祷告的生活你就不会软弱，你就不会征战啊，这个是帮助你的。你跟神之间没有一个真实的生命的关系，你当你软弱的时候，你没有办法见到神，说神啊你在哪里啊？我们常啊佛教徒常常讲一句话叫临时抱佛脚。你没有经历跟上帝一个真实的生命的关系，你想一想，当你不软弱的时候，你跟神之间都没有一个亲密的生命关系，你软弱的时候怎么可能有呢？你如果在你的信心充足的时候，你真的领受到神很多恩典的时候，你都没有在密室当中真的有好的灵修的生活，有一个经历神的同在，你又怎么可以啊，真的是求这个神怜悯你陪伴着你来度过你那个软弱的时期呢？我常常也是真的是有这样子的一个亏欠啊。上一周我到那个福州去参加一个啊几天的一个这个研讨会啊，然后每天五点钟早晨起来晨祷，晨祷到一直到七点钟，然后开始祷告会啊。我记得我常常就反思，我每一次出去的时候去参加，比如说这一个月我在北京参加那个营会的时候，凡是我出去参加这样活动的时候，早上都是五六点钟起来然后晨祷，但是到回到家里就觉得比较难一点为什么呢？我常常就想，为什么出去的时候常常都有很好的一个属灵的生活啊？从所以我们为什么希望大家参加退休会呢？就是这样子，我们退休会没有那么早了，我们已经五点了，吓得大家都不敢报名了，所以我们希望至少是七点钟起来晨祷啊。所以我就常常想到说，其实我们家里面的四面墙壁，我们的家给了我们一个东西，就是说以为我们在那里为王，以为给了我们一个安全的港湾，以为那是我的国度，所以我们在那里就没有一个寄居的感觉。当我们每次出去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是寄居的，然后我们就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常常有很好的祷告的生活，回到家里面之后发现我是这个家的主，哇，这个我是这个家的王，这个家里不是耶稣基督是我家之主，我自己是主，我舒服。所以那一个墙壁，那一个不动产，我们说给了你一个虚假的安慰，虚假的保护，虚假的港湾。你一回到家里面，你认为你回到港湾了，没有回到港湾，你只有来到神的面前你才回到了港湾。你家的卧室不是你的港湾，你家的沙发也不是你的港湾，唯独耶稣基督面前是你的港湾。但是我们常常真的是回到家里面，我们就忘记了这些事情，我们就把这两个颠倒了，我们以为我的床我的沙发是我的港湾。我们来效法尼希米，真的是常常的祷告，软弱的时候祷告，被诬陷的时候祷告，被试探的时候祷告，被怀疑的时候祷告，面临逼迫的时候祷告，然后他做出他的回应，就是拒绝焉能停工下去见你们呢，然后否定你所讲的这些事情，对不起一概没有，然后持守自己的一个职分跟立场，我不进去，我不是祭司，我不进去。你看见那一个祷告的生活跟神的一个关系带出来，他这样子的一个肯定的一个最后得出一个得胜。然后我们看到对方告诉我们，城墙终于修完了，结果这一切的征战一切的过程完了，结果多少天呢？52天，
短短的52天发生这么多的征战，发生这么多事情，但是城墙修完了52天见到了神的荣耀。但是这个时候我们又发现另一头的征战在全城修完了，你看很有意思哈，整个第六章的这个征战达到一个最高峰是 发生在什么时候？发生在城墙全部修完只剩门还没有安的时候。所以弟兄姊妹，曾经我们古人常常说一句话蛮有智慧的，就是说行百里者半九十，对吧？就是你走100公里走到90公里的时候呢，才你的工作才完成了一半，因为最后那10公里是最累的。我们的属灵征战也是这个样子，你感觉到你亲近神，你感觉到你信主了，你信主之后你开始服侍了，你会看见最大的征战就发生在城墙都修好完了只剩一扇门没有安的时候，征战达到最高峰。征战达到最高峰不是修到一半的时候，是这个时候。然后修完了之后呢，你就看见尼希米的第四重，就是他的会众当中很多的人，包括祭司先知跟多比亚结盟，与他们通信，与他们结盟，与他们来汇报这里的情况，内外勾结。我们接下来还会看见一直持续在整个的建造的过程当中。可是我们看见这一段的经文跟我们最宝贵的两句的经文是什么？就是第九节里面讲，神啊求你坚固我的手，然后这工作是出乎我们的心。尼希米求神的怜悯跟帮助，然后神就成全了他，带出来得胜。主啊，神啊求你坚固我。我们每个人在神的面前软弱的时候这样子说，因为神必将祝福你。最后你手上的工作说这工作完成是出乎我们的神，甚至连尼希米的敌人他们都恐惧担惊，他们都承认说原来他们知道这工作完成是出乎我们的神。阿们。我们一起来祷告。上帝，孩子们感谢你，孩子们这里站在你的面前，但是我们的心里仍然是有征战，我们仍然是没有将你奉为我们生命当中的主，没有将你摆在那个宝座上。因为在我们的真的我们灵魂的深处，好像很多的心房里面有很多的房间仍然是不属于你的，在那很多的房间里面你仍然没有进来，我们没有奉你为我们的主。主啊，求你在今天真的帮助我们站在你面前的每一个基督徒，将我们心里面每一个房间都打开来迎接你。主啊，我们心里面的每一个房间都打开来迎接那荣耀的君王将要进来。主啊，求你真的帮助我们，怜悯我们，在软弱的时候，在那一个无所不在的征战的时候，我们知道你搀扶着我们，我们知道你怜悯我们，你使我们的手，使我们的心思意念都坚固。主啊，我们知道这一生的成圣的道路是多么的艰难，在我们看来是艰难，但是主啊，在你看来，你说这一切已经成了，你叫我们凭着信心来支取你的得胜。主啊，求你赐给我们这样的信心，叫我们知道我们是谁，叫我们知道我们是怎样的人，叫我们知道我们在你的面前真的是主啊，是你的宝贝血所覆盖的，叫你的宝贝血每一秒钟真的都覆盖我们，使我们在你面前刚强壮胆。当我们有难处走不过去的时候，你搀扶我们，我们连走都走不动的时候，你抱着我们，你搀着我们的手引领我，建立我。不时的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我们有一点默想的时间，在心里面来默想今天的信息对你的挑战，对你的安慰。我们翻到550首，主牵我手。亲爱主，牵我手，建立我，领我走。我疲倦，我软弱，我苦愁。经风暴，过黑夜，求领我进光明。亲爱主，牵我手到天庭。求主帮助我们，牵我们的手，从今天直到我们真的见他面的那一天。我们一起来唱《亲爱主，牵我手》。
主牵我手，牵你我领我走，我疲倦，我软弱，我枯草，经风暴，过黑夜，求领我领光明，亲爱主，牵我手到天际。道路虽凄凉，竹林尽未有伤，我在此快打完美好伞，听我叫，听我祷，搀我手上跌倒，亲爱主牵我手唱一道。
我们的道路虽然真的是凄凉，我们的道路里面没有主的时候就真的凄凉，但是我们的主真的是来为我们的忧伤。我们知道我们的城墙还没有修完，我们知道城墙还没有合拢，我们知道那个门还没有安上，但是我们也知道神牵领着我们真的要快打完这世上美好的仗。无论是他留我们在这个世上还有一天，还是还有50年、30年、20年、10年都没有关系，我们求主真的是牵我们的手，在这个地上他属灵的国度，他的教会里面来建立我们。我们一起起立再来唱亲爱主牵我手。
主牵我手，牵你我领我走，我疲倦，我软弱，我枯草，经风暴，过黑夜，求领我光明，亲爱主牵我手到天际。路虽凄凉，竹林尽未有伤，我在此快打完美好伞，听我叫，听我打，搀我手，上跌倒，亲爱主，牵我手，唱一道，听我叫。
翻到经文《申命记》12章。